看头像什么？
即使是罐头人生，
也要决定自己的罐头装什么。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二季。耶、yeah, ！欢迎 Sunny 回来台湾，他现在在隔离。
对的，我现在在防疫旅馆。
虽然我们还是依然的，就是从录的节目开始以来，一直都是用远端录音，到现在。也是用远端录音，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终于不用再隔着那一道墙了。
没错，我们第一次站在同一块土地上录音。
对，我们欢迎 Sunny 回来。
yeah. 谢谢。好，我们赶快进入正题
啊！不聊一下你的隔离生活吗？
要先聊隔离生活吗？好，那我们聊一下隔离生活。我隔离生活超无趣的、啊、因为防疫旅馆的 WiFi 跑得太慢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看书。
但他的防疫旅馆感觉长得很漂亮，我觉得看照片还有采光整个就很颓。
嗯，对。但也有我朋友说是因为被我拍得太漂亮，
也有可能因为 Sunny 就是各种很会拍。但是如果说大家很好奇哪一间或者是想要我们推荐的话，可以自己私讯我们，我们会告诉你的。
对，是还不错啦，这家还不错，而且 CP 值很高，然后还在捷运站出口附近，确实是很不错。
对，而且食物很好吃，对不对？
还不错，就是淀粉有点多，
但至少不是每天要吃便当啊，看起来都蛮有变化性的。
对，因为我看有一些我朋友隔离回来，我看他们大部分每天都吃便当，然后便当就那几样，比如说什么鸡腿啊、排骨啊，变来变去。我这家确实有在变化，就是像今天吃叉烧蛋炒饭，然后晚上还有胡须章，我就觉得不错。
但是他也会让你选吗？就是都不会让你，因为我像我朋友之前住的防疫旅馆、
欸、
就是会有三种 option 可以让他选，然后就可以选你要哪一个这样。
哦，真假的？
可能更贵吧，我也不知道。4000块。
4000块、哦、那确实我是他一半的。没有到一半，就偏贵，就看个人预算。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不想要花那么多钱，所以就觉得希望在我的预算内找到就是 CP 值最高。我觉得我这个房间最好的是它有双面落地窗，所以我就觉得好爽，每天可以观察路人。
真的啊，而且就是我觉得被关在一个地方，就是你只能在你自己的空间，然后蛮久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希望就是你可以就是至少走一走动一动，然后如果没有窗户的话真的是还好有窗户，你就会觉得心情会比较愉悦一点。
会想哭，
真的。
而且就是白天都可以不用开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比如说你在不管是看剧或看书，有时候我觉得台灯的光会让眼睛不舒服，那有时候你就是需要自然光，因为自然光的给你的感觉会比较均匀，那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眼睛酸。
真的耶，反正你就是很 chill 的每天早上在看书吧，就是看书听听音乐然后观察路人这样。2年没有回台湾了。
对，就还蛮废的啦，一团会呼吸的肉。
好，那我们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观众留言了。今天我们的观众留言也有跟我们的主题就是也有呼应，我现在念一下我们这个观众留言。这个观众留言呢又是之前有帮我们留过言的文山阮经天又来留言了，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非常感谢这位听众，不知道是谁。他留的是说很喜欢我们第21集行车记录器的那个 part， 他说文化冲击的内容百听不厌，行车记录器的那一 part 让我想推荐最近看的 Netflix 上面的一部纪录片，叫做 Coded Bias， 不知道中文，中文是什么？
我看他翻什么编码偏见，感觉应该大陆的翻译啊。
哦，编码偏见，对，就是就很直翻的感觉。对
对，直翻。
里面谈到的 AI 虽然让人脸辨识更可行，但也谈到 AI 的深度学习是可能包含程式设计和大众人的个人偏见，导致白人辨识率最高，跟之前的 Social Dilemma 一样，都超级推，单纯想要补充闲聊跟推荐。耶、yeah, 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谢谢文山阮经天，虽然我们依旧不知道你是谁。
对的，那我们就是想要回复他的留言，但是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就会回复他的留言，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对，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主题之前，欢迎大家收听罐头装什么第31集，我是 Sunny，
我是 Dara。 对，完全忘记说这个开头，谢谢你把我
没关系补回来。
好的好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要聊刚刚我们观众闲聊的关于跟 AI 就是人脸辨识 有关的相关主题。
没错，然后在那之前呢，就是我想请 Dara 先分享一下他之前沙发冲浪的时候有遇到一对蛮特别的沙发主情侣。
对，
那 Dara 要不要讲看？
好，因为其实之前在想这一题的主题的时候，是本来想要分享我的沙发冲浪的第 part 2的故事，但是其实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可以连接、嗯、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也不是小故事，应该算我的经验吧，就是沙发冲浪的经验呢，是我2019年的时候我去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个时候我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因为我只要自己去旅行、嗯、我就一定会沙发冲浪，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 Couchsurfing 上面就是找沙发主嘛，就是因为找了很多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这一对夫妻的看到他们的 profile 的时候就觉得很有那种用缘分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看照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看起来就是很想要去了解他们的那种感觉，很多那种去沙发冲浪的人啊其实都还是会在乎说你住的 host 的家在哪里，是不是在市中心很近，因为离市中心很近的话你就可以相对去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嘛，但是我那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他们的家是离巴塞隆纳市区要坐那种类似就是巴大巴，就是要坐巴士要坐40分钟的距离，然后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算是有点偏离那个中心点了啦，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就是我去看看，所以呢我就去到了一个小镇，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庆幸我自己有去，因为大部分人去玩巴塞隆纳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去看那个圣家堂啊或者是一些那种著名的景点，但是呢我呢就是有因为有这个沙发主，所以我就可以去到了一个完全就是加泰隆尼亚人的小镇。不知道大家对那个加泰隆尼亚就是有没有什么印象啊，因为其实巴塞隆纳就是加泰隆尼亚人的首府。诶，那我在讲故事的同时，我们Sunny来帮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加泰隆尼亚人。
哦，加泰隆尼亚的话它其实是算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那它因为像这种大国家里面的自治区的话大部分都会有的一个争议点就是他们要不要独立，他们就会内部会分成独立派或是跟西班牙继续统一派嘛，那这个部分就跟加拿大的那个有点忘记的名字了，反正就跟加拿大的自治区一样是一样，就法语的那个自治区
法国那个蒙特罗，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这边的话因为加泰隆尼亚他自己的话他们有分成独派跟统派嘛，那独派的部分的话就是他们之前有发生比较国际上应该算是知名的就是黄丝带的那个运动嘛，那他们会要求说、当时的那个独派的那个领袖跟一个国际文化组织领导人，然后他们是被西班牙政府也是算是视为骚动，他们是这样讲嘛，叛乱骚动，然后反正就给他们很多的
是
贪污啊什么指控，
这样血腥的那种冲突，
对，然后又有爆一些流血冲突，然后之后其实这个发展部分我觉得跟香港有点像，所以后来他不是被捕了吗，被捕了之后就是因为他们的就是会生他们就是算是支持独立派也不算支持独立派，其实因为西班牙那边他们还比较象征自由嘛，他们对于这种跟政治意见不合的然后政府就把他抓起来这件事情他们本身大部分是反对的，所以后来有发生一个黄丝带运动就是要声援被抓起来的那一群领袖们，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跟香港有一点点的像，因为香港因为黄丝带的话在香港其实也有一个学运的象征，
对，只要是黄丝带都会都是有那个民主意义的象征的感觉。
嗯，对。
好，谢谢我们 Sunny 的科普。
我为什么要被安排这个？
没有没有，我就想说就是在聊的时间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来一些科普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大部分的人去旅行只是不一定会说就是会去了解，就算你知道说加泰隆尼亚人但是可能就只是知道说哦他们是一个想要独立的一群人，但是我是真的就是很刚好就是去到他们家是就是去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跟我分享的所有东西其实都跟他自己认同的民族性啊或者是他自己的想法其实都还蛮扣点的，然后而且像我听不懂西班牙文嘛，那我也听不懂加泰隆尼亚语，但是其实你都会听得出来就是有一些些微的、就真的是旅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的，因为我以前就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点西班牙文，就是我知道说早安是 Buenos Dias、 然后但是我就印象深刻，
然后晚安，晚安你会吗？
Buenas noches 应该吧，应该吧
noches 对 noches
应该吧，我不知道，随便，然后是
anyway 然后
是哈，所以我去巴塞隆纳旅行的时候，因为其实刚刚就提过，就是巴塞隆纳是加泰隆尼亚人的首府嘛，所以其实我在巴塞隆纳的不管是餐厅或者是你去任何的景点，如果他跟你说早安的时候，他们都会说 bon dia， 然后我一直以为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奇怪为什么会说 bon dia， 我想说是不是 buenos dias 的缩写结果不是耶，这个是加泰隆尼亚语，然后所以我一进到我的
啊，我以为他们也是讲西班牙语耶，原来不是哦。
对，哎，你看，这是我跟你录音你才发现的吧，所以我本来想说我前面这些废话要不要讲，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就是要讲一些我在回想我整个就是的历程。
对啊，你讲吧，
好，我就去说
继续。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坐了40分钟的大巴去他们家的时候，我真的是抵达了一个就是很 isolated 的一个小镇，而且是那个时候我在查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查不到什么东西，因为那个真的完全不是一个观光客 会去的地方，然后但是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温泉小镇，虽然我也没有泡到温泉、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对，但是其实你就看得出来说、他们整个小镇的人感觉都很紧密然后很亲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他有带我去他们的那一条小镇，就是大概走个其实八分钟左右我就走完整条就是小镇整条路，然后他就带我去买菜啊，然后带我去看他们这整个小镇里面的一些小古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我就问说哎，那你们就是工作的话，他们都说工作在这附近，只是我说所以你们也不会想要住在市区吗，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太挤了，我觉得就像很多人就是住在桃园的人不愿意来住台北，我觉得那是就是那种感觉，然后 对然后真的他真的超级欢迎我的，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就除了就是在我面前就是煎给我吃那个西班牙的烘蛋之外，反正就我们就聊天，他也给我吃一些就是他们当地就是用的食材要怎么样弄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我就记得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哎，你有发现我们讲的语言不一样吗，所以我从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原来蹦迪亚是加泰隆尼亚语，然后因为我听不懂嘛，然后所以他才跟我解释说加泰隆尼亚有加泰隆尼亚人的文化，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说我知道只是没有知道的这么全面，就像他也不知道说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
哦。
所以那个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是还没有发生最严重的流血冲突的时候吧，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前面有一些些抗争了，所以已经有人被抓去就是关起来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跟我解释到这一段落，所以就是说希望可以用和平的方式，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可以落幕。但是我的结论就是我听他讲完他那些故事之后，因为我有认识一些西班牙人，然后西班牙人跟加泰隆尼亚人就是完全他们的想法就是完全是两条路的，就是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说我要一个 respect 的那种尊重的那种感觉，对，好，但是我终于要进入我们的主题，我不能再废话就是他们两个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职业呢都是社工，就是社会工作者，就是 social worker。 那我觉得我印象深刻的点是因为他们其实上班的时间呢、就变成说他们都是小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才是他们上班的时间，所以他们早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时间嘛，然后下午的或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去带那些孩子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对很恩爱很可爱的就是 couple， 然后他们两个做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只是服务的客群不一样，就是先生的部分的话就是服务国中生，太太的话他服务的就是一些比较像是要服务那些家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小朋友这样。我就印象深刻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就说他觉得未来有很多很多工作都会被取代，但是这份工作他觉得虽然做得很累，但是相对也很有成就感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社工是一个不会被取代的工作，而且还会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性质是非常需要人性 跟非常需要关怀跟爱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听起来就是觉得嗯，好触动人心的那种感觉、哦、
嗯，我确实觉得其实社工跟类似这种心理治疗师，就是只要是跟心理或是跟人接触交流的这部分的工作，我觉得未来要被取代可能性都很低。
对啊，
你自己有觉得哪一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吗？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做销售业吧，应该是说遇到疫情之后你就会看得更明显跟更清楚什么东西可能会被取代。
嗯，
因为我之前在英国做的工作就是精品业嘛，精品销售业，嗯，所以我觉得说服务性质的工作虽然有一些、嗯、就如果说我在更大或者是更豪华的品牌，很多人进去里面买东西就是需要就是有那种服务或者人家给你的一些特别的 service 什么之类的是需要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说有必要的，因为很多部分你看像遇到疫情或者是以后大家都只是想要拿到那个商品啊，为什么要需要你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很多服务业性质的工作也会变得慢慢的被取代。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东西会被取代？
嗯，像我在中国就有看到就是咖啡，无人咖啡店，除了无人便利店以外就是还有无人咖啡店，我还有把它拍下来之后再分享在 IG 上面跟给大家看、嗯、它就是一个很像贩卖机，可是它里面确实是有咖啡机的，等于说就是你给它一个指令扫码，而且他们那边很爱扫码，扫码之后给他一个你要哪一个订单，他就会就是里面就是有类似那种机器手臂，他们就会直接现场在里面冲咖啡，然后是咖啡机，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个也是现冲的。我没有去买啊，因为我觉得嗯，旁边就有就是别人手冲的，为什么要去喝那个咖啡冲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喝咖啡这件事情，有时候你喝的是人家帮你冲出来或是他挑的咖啡豆，那如果我要机器的话，我还不如就直接买泡的。
嗯，对啊，没错，
嗯，就是会有这种差距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像这种什么店员啊、客服啊、工人啊这种可能就是比较重复性，然后需要不太需要，我这样讲会很坏。
你觉得老师也有可能？
我觉得老师有可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就变成说他就是把课本教材全部输入进一个 AI 里面，所以他会变成是一个最最最模范的老师。
哦、oh, 我懂你的意思，
就会变成说他不会出什么大错，
他就不能因材施教，
然后但也不会对，但也不能因材施教，就是这样的话就会变成程度分班、嗯、我自己的预料啦，这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成这样，就是变成说所有的学生在一入学的时候先考试、
嗯、
不管是考试还是进行测验、嗯、先进行程度分班，那把程度一样的分成一个班、嗯、然后或者分成一个小组，甚至每一个人给他们分配一个老师，因为因材施教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模式可以去循的、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以后 AI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oh. 你把每一个模式的那个编码都写出来写进 AI 里面，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器人老师，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说真的，就我觉得Sunny讲的蛮有道理的，因为其实近几年然后再加上疫情的推波助澜的时候，就会看到更多文章就是在预测说十年二十年会消失的工作，但是我确实没有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看到哪一个 article 上面有特别写说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就会被取代的，确实就是没有再注意到这个点。
我只是自己对，因为我发现，对，我发现很多人不会特别关注觉得老师会消失，当然不是说完全消失，但是我觉得某一部分被取代的可能性是有的。
嗯，没错，尤其是有些东西真的只是很 routine 的一些教材的话，对，就是没有什么课纲需要改变的那些东西的话，确实有可能被取代。但是像那些我刚刚说的就是社工啊或者是心理师、咨商师啊、嗯、这种，或者是甚至什么歌手，或是歌手也可能啊，只是我觉得像这种比较很 creative 或者是一些艺术方面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难取代。
没错。
好，那刚刚虽然就是我聊的东西其实算有点前言有点长啦，因为我在忆起往事就不小心讲了太多就是故事的方面，但是我们其实是以想以我刚刚的沙发冲浪的经验就是当做一个引言，因为就会聊到后续就是 AI 的部分。
那 AI 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应该算是蛮陈腔滥调，就是一直近几年都还蛮多人在讨论，但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再拿出来讲，是因为 刚好是当然他之前沙发冲浪有遇到这样子的沙发族，他们做的是比较特别的，算是社工还有像是心理治疗师这部分的工作。那像那个文山阮今天他也给我们一个建议，可以让我们去看 Cody Bias 吧，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花了时间自己去看了一下，就可能对这个议题稍微的就是有一点自己的心得。那我们第一个想要讨论的事是关于伦理道德的部分，就未来如果真的 AI 大量的应用在人类的社会之中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很多人都知道，就伦理道德的部分，就是机器人或是所谓的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到底会对人类的行为有怎么样的影响？
很多电影其实都有，
真的，
对啊，很多电影确实都有讲到这个。那你自己有看过哪一部
Her 吧？就是跟机器人，就是爱上机器人那个啊。
欸，我发现我没有看过 Her 欸。
就这一部应该蛮多人都看过的吧，因为我记得它票房不错。然后这一部的话最主要就是在讲关于男主跟爱上一个机器人嘛。那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很普遍的设定，就是只要有跟机器人相关的他们就会出现这个议题。那它算是一个蛮经典的，就是关于如果假设今天AI 或是机器人普及到人类的社会，那未来会不会发生所谓的跨物种、跨机械，这他们也不算一个物种，情感的行为这部分会不会发生？那如果发生了，就像之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同性恋不可以结婚，同性恋可以结婚吗？会产生这样的疑虑。
对，
那未来可能会有相关的规定出来，是机器人跟人是可以结婚的吗？
对，就是我觉得都一定会引申出这种很多相关的议题。我好像有看过一个，我现在找不到，就是完全忘记那一个电影是什么，但是它长的样子完全就是一个正常的女生的样子。反正那个的主题好像是说有一个人他就创造了一个机器人，然后那机器人就是会去外面跟别人就是社交啊，然后一些就是正常的活动，但是那个男主角就发现有一天他爱上那个机器人了，只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机器人他终究是机器人嘛，所以他有时候可能会没电或者是他受伤的时候就是可能就会消失不见，但是那个机器人就是最后到拟真到一个境界是说他也希望他学会什么是爱之类的，但是我完全忘记这个电影的名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还是会就是到结论方面的话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跟伦理有关的问题，或者什么复制人之类的。
我想要偷偷提一个有点宅，但是我想要偷偷推荐一部动漫叫做 Chobits, C-H-O-B-I-T-S, 然后这一部是那个日本的女漫画家团体 Clamp 的作品。那我为什么会提这部作品是因为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漫画版的，因为动画版可能是为了配合市场关系，然后再加上女主角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机器人的设定，所以就是有点动漫宅，就是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会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动漫宅啊，露肉的画面。但是其实她的漫画我觉得算是一个机器人在探寻自我的一个铺陈吧，因为她就是整个就是在描述说关于一个女机器人，她其实是有个双胞胎姐姐，那她双胞胎姐姐她其实爱上了她的爸爸，她的爸爸就是把她制作出来的那个人，然后后来因为这样禁忌的感情，所以那个姐姐选择自我毁灭，然后把她的芯片就是所谓她的心装进妹妹的身体里面，然后让妹妹就是重新就是类似就是这故事的开展，就是让她去也去体会所谓的爱上别人，然后去找到自己，就找到自我。我觉得这部漫画还不错，就是如果有看过的人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心得给我们，反正这部我蛮推荐的。
你是突然想到这个动漫吗？
对，我是突然，因为你刚刚在讲关于那个男主角爱上然后再找到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在讲哪一部电影。
对啊，
因为我感觉好像很多电影都有类似的桥段。
我现在到现在还找不到。
对，没关
系，会有类似的那种桥段，然后到最后他受伤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就死了，然后就回不来之类的。
对
对
啊, 对啊，所以反正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从很久，大概机器人这个产品
这个科技发展
的 对，那自从有机器人的出现之后，我觉得这部分的议题就一直有，也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只是我觉得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永远都是女机器人？
哎，真的哎，我觉得这个哎，这个该不会也是一种偏见吧？对不对？还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刚好都是女生，
可是真的大部分都是女生。 你去翻就大部分的就影视化作品啊或是漫画基本上都是女机器人，如果是谈恋爱的话一定也是男主角配女机器人，然后女机器人通常设定都是长得非常漂亮，
好像是这样欸。
然后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
这根本就可以再聊另外一集了吧
对啊，为什么一定是女机器人，为什么一定要物化女性？
这样确实耶，就是好像想象都是男生，而且就都是男生做出来一个女机器人，然后爱上了女机器人这样。
对啊，这个就是、我看这个就牵扯到我们等等要讲，好我们直接跳，就是歧视问题，为什么永远都是女机器人然后你看现在问世的一些人工智能 AI 什么 Sufi 那些，你看也都是女生。
对，
为什么呢？因为做出这些东西的大部分都是男工程师，我不敢说100%，但绝对80%。
对，其实如果说就是有看过这个 Netflix 的纪录片 Coded Bias 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整个看完之后，你最终也会发现说，哎，怎么出来发声的这些人都是女生？
真的，
对，它里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画面就让人很印象深刻嘛，就是今天现在这种人脸辨识的系统就是其实越来越发达，结果呢它第一幕我就记得说是一个黑人的女生，怎么用那个 AI 怎么照怎么都就完全无法辨识哦，是没办法辨识，然后她戴上了一个白色的面具之后，诶，就立马辨识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她的那个整个的纪录片一个很好的开端，就是从一开始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跟你讲说这件事情是有偏见的，然后等到整部纪录片看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去发声的那些人啊都是女生，然后这些团体还是什么之类都是比较像是弱势族群，而且他派的这些弱势族群也几乎都是女生，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还蛮有趣的耶。然后而且黑人啊或是有色人种的族群也会比较多，
因为这些预设系统里面最常见的偏见问题啊，因为你设定这些的一定都是所谓的优势人群。
对，
那这个优势人群以大部分大家的想象或是大家公认的基本上就是，第一以肤色来分白人，第二以性别来分男性，那第三以年龄来分中，就是青壮年，所以就变成说其他的人群就是会被忽略吗？应该这样讲就很奇怪。而且我到现在一直很 confused 一个点，真的我很 confused， 就是到底为什么目前存在的一些问世的人工智能或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机器人大部分真的都是女性的形象
哎，这次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我们会聊到这个 part， 就是真的越聊越聊才发现哎，怎么都是女生我们的 round 里面完全没有写到这个 part，
真的、啊、都是女生、啊、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一下，你们觉得为什么会都是女生？
对啊，到底为什么？我也不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 Siri 小姐也是小姐？
Siri 好像没有先生对不对？没有对不对？有吗？有男生版的吗？
对啊，没有啊， Siri 没有啊。
哎，没有没有，我跟你讲韩国版的是男生，也有女生，但是也有男生。嗯，
那就是韩国的他们那边在请就是那个语音辨识的时候有请男生来录，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是请女生而已。
欸，我现在刚好就是像现在 Sunny 讲到这个东西啊，我就立马上网查，就是说就是 Siri 有没有男生，是可以改成男生的哦，就是你在设定里面是可以把它变成男生的。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又看到了又另外一个 article， 就是他们在战，他说就是 AI 语音助理的性别之争就是有遭受到很多不同的批评声浪，因为其实说他说苹果啊然后或是 Google 还是亚马逊全部的那些语音助理全部都是女生，就是预设的都是女生，所以
对全部都是预设都是女生，
确实不是只有我们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好像没有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被忽略 的歧视。
对啊，他就是所以为什么会有 Cody Bias 啊，就是他就是一个 Bias、啊、
对，真的是一个 Bias。 你看我们现在聊一聊才发现哎，其实真的很多偏见。
好啦，那我们聊一下关于隐私权的部分，我觉得隐私权的部分应该也是大家很 care 的，毕竟我之前 待过中国，我发现中国真的好可怕呀，每个地方都要人脸辨识，连我家的门锁都要用人脸辨识才可以开。
对啊，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有一点恐怖。而且我还记得我上一次跟 Sunny 聊到这个点的时候，然后我一直以为说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结果发现哎，不是，原来是人脸辨识这件事情在那个中国就是越来越普遍吧。因为我记得我2018年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哎，我没有遇到
哦。而且现在他们连红绿灯的那个就是拍，就是红绿灯过马路，我不，市区大部分都改成这种红绿灯了，就是他们的红绿灯旁边会有一个，就是很，他们就很明白的把它公告出来，就是如果假设你闯红灯，他会把你的脸捕捉下来，然后显示在那个荧幕上面，写说你已违反规定，这样。
这也太恐怖了吧！所以你过马路，你还会被放在那个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哦。
对啊，看得到啊，就真的啊。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发现你过马路的时候，我想哦，为什么我脸出现在上面？然后当然现在可能，
你要找一些相关的图片发在 Instagram 上面，我觉得
会会会。我记得有，我回去翻一下，我应该有，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是在外滩，我第一次是在外滩看到的，因为他们先从外滩开始，应该没记错了，是外滩、南京西路、静安寺那一带先有这个设备。然后后来才慢慢往郊，就是在更外围扩张。那现在你基本上去上海的市区，你的那个过马路的那个红绿灯基本上都改成这样子。然后我刚才看到有点吓到，我说哦，而且他那个人脸辨识是真的抓得很凶，哎，
哦，好恐怖哦。哎，我不知道有这么的机制，哎，
而且你现在连就是比如说你去便利店或是家乐福那种地方，他们旁边不是可以就是扫码支付吗？那你可以就是跟他们签订说你要改成人脸辨识，就比如说支付宝是人脸辨识，那你之后你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刷手机嘛，连手机都不用掏出来，你就是把东西刷完之后，对，你就是人进去把你脸露出来，他们就代表你付款完成了。
是哦，欸，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说是哪一年开始就是变得比较盛行的？因为你看像我2018年到2019年初我在那边的时候是完全我没有感受到这种，就是所以你是觉得什么时候才开始比较盛行一点？
2019到2020。
那你觉得他们会这么大转变的原因是就只是因为 AI 就是很畅行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只是单纯他们本来就有打算推行，只是刚好卡在疫情这个时候，然后疫情这个时候他们又更在意了，因为疫情他们这个时候不是很在意说你每个人哪里要出入场合吗？所以他们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商场，他们可能设备比较好的就会有那个应该是疑似人脸辨识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记录我们的长相，我只知道他们的那个东西是拿来测体温的，就是你走过去像红外线感应一样，就知道你有没有发烧，但是我不确定他那个有没有人脸辨识功能。
哦，原来是这样。反正就是在那个 Coded Bias 里面呢，啊，他其实讲到的三大国家，就是美国、英国跟中国，对，三个国家嘛，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在整个纪录片里面描述的过程中就是比较强调说在美国跟英国就是欧美国家就是其实还蛮就是非常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觉得这跟隐私权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反观中国，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一点像是也算是一个 bias 吧，因为我自己在跟我的美国朋友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其实那个纪录片上面呈现的方式都是说哦，在中国啊，你在每一个地方，不管是便利店，或者是你去很多地方，连用那个自动贩卖机的时候，它也是用人脸辨识，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饮料嘛。但是它就是显现出来的是说，就是找一个中国女生，就是来讲，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啊，我觉得这个很便利啊，我觉得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就是方便，就是完全都以前的话就只要带手机出门，那现在的话，我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用掏出手机，我只要露出我的脸，我就可以买到东西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在跟我美国朋友聊的时候就发现说，我说哎，中国人都觉得这样很方便，哎，都觉得这样很方便，然后我美国朋友立马纠正我，就说什么叫做都觉得，他就说中国人口太大了，就是他们就算有意见或者他们不喜欢，但他们也没有办法 有反抗之神，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这么不全面。
哎，你美国朋友好政治正确哦。
对啊。
对，是是是。
对啊，
是，
但是我觉得他说很有道理啊，就是因为我们住在的地方是上海，所以我们可能接收到的人群或者是他们都觉得很便利啊，他们也觉得说我的 big data 被收集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有点像是有某一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也算是不得已吧，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啊，因为每个地方都只能用支付宝，每个地方都只能用微信支付，那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美国朋友说也蛮对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要就是要讲的点也是说，其实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跟其实欧美国家很反对的声浪，就是真的完还是有成为一个对比。
嗯，对，这倒是。好啦，其实我们今天也不算是真的要给大家做什么结论，就是希望可以大家都一起来想想关于这方面的议题，还有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微山软今天推荐的那一部纪录片，还有我们可能前面讲到的一些作品。那在最后就是我自己个人，我不知道 Dara 应该没看过这一本，这一本的话是叫做《英国革命：人工智慧的大未来》，它的中文翻译有点长，但这一部的话，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我推荐可以去听听看《爆菊茶水间》。报是报纸的报，橘是橘色的橘。那报橘茶水间他们在大约两年前，因为他们现在有没有再继续更新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他们后来改成付费的订阅制，所以他们可能免费的部分的话就没有继续更新。那报橘茶水间的话有一集就是在聊这本书，那如果比较不喜欢看书的听众朋友的话，可以先去听听看这一集 podcast， 他们有稍微在聊这本书的内容。那这本书主要的话也是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议题啊，他们有给出一些蛮特别的论点，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的，然后那我也要讲一下结论。就像刚刚 Sunny 说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要站什么东西，就只是其实这些纪录片啊，不管是 Social Dilemma 或者是 Coded Bias 这些东西，都只是希望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吧，就是更对科技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部分，就是如果把它用得太夸张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 Coded Bias 这个东西就是讲到 AI 嘛，其实以我们的现在这个年代的话，我听说其实听说现在的小学生他们很多课纲其实也很多跟 AI， 或者是甚至我听说过说说不定未来的还是现在的小孩子就已经开始有慢慢的都有把一些跟程式设计纳入一些课纲，就跟我们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说 AI 这个东西它的盛行程度，我觉得以后当然是会一直不停的往上飞，但是也不是说在全球每一个地方都会像可能中国一样推行的这么普及跟这么快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也在于每一个国家体制啊、文化跟习惯就完全不一样。就像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几乎大家付费的方式都是用刷卡，在美国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卡，但是听说就是在德国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选择用卡，他们也有这个技术，但是就是他们里面德国人啊，他们还是比较习惯用现金支付。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是相对应的啦，只是每个人都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就是可能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部分，就我们可以当一个醒思跟反思。
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留言评分五颗星，并且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或是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